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杀戮异姓王，建立宗室诸侯王，一场野蛮而毫无道义的劫掠行为再次上演。为了巩固刘家的江山，刘邦不惜将当初的亲密战友一个个推向死亡的深渊。年事已高的刘邦何时才能停止自私的举动？被壮大的刘氏集团何时才能停止杀戮的脚步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果然不出薛公所料啊，英布先向荆王刘谷发起了进攻，刘谷守不住，落荒而逃，死于富陵。干掉刘谷，英布下一个目标就是楚王刘交。刘交在楚国境内与英布决战，结果英布只破一军，其他军队就纷纷溃逃，楚国全军瓦解，荆楚沦陷。英布再下一个目标不是齐国，也不是韩国，更没有跟燕赵两国形成结盟，很不幸的选择了夏季渡过淮水，勇往向西。公元前195年十月，刘邦和英布在蓟县相遇。为了对付英布，刘邦基本上把全副家当都带来了，汉朝中央军、诸侯军及民兵都在这次出征的队列当中。英布一看，得意的笑了。面对英布如此的强将精兵，刘邦可害怕了。刘邦今年62岁，如果真吃败仗的话，那他再也没有力气跑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英布是反贼呀，如果真让他赢一仗的话，汉朝天下就有可能功亏一篑，天下苍生会再次陷入水深火热。两军相望，刘邦开口：英布，咱们君臣向来相安无事，搞不懂你何苦谋反呢？英布牛气哄哄的回答：刘四儿，天下不是你一个人想当皇帝，我英布也想尝尝这滋味。刘邦下令所有将士听好了，给我狠狠的打，一定要把英布军全部歼灭。刘邦一声令下，汉军全都不要命的往前冲。面对汉军的猛烈冲击，英布只能撤退到淮水对岸。接着英布再次布阵准备反扑，汉军乘胜突击，英布再次撤退，汉军犹如猛虎驱狼，一阵阵的把英布赶进了绝境。最后英布手里被打得只剩下100来人，逃向长江以南，投奔亲家长沙王去了。看着英布落荒而逃，刘邦终于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不幸被刘建所伤。刘邦只得还军回朝，命令其他将领继续追击。汉军乘胜追击，英布在逃亡的路上再吃一次败仗，锐气彻底消弭。我们知道，英布早年参加抗秦起义时，第一个投奔的人就是吴芮，后来还成了吴芮的女婿。吴芮早在公元前202年和张耳结伴上天堂，就享福去了。现在的长沙王接班人是吴芮的儿子吴臣。论辈分啊，这吴臣得叫英布姐夫，但吴臣根本不管这个。这个时候他正计算着一笔大买卖， 到底是该不该救英布呢？救他那等于害自己呀，英布大势已去，跟流浪汉无异，不救呢天下太平，保王家爵两不误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吴臣杀念顿起，姐夫不好意思了，吴臣派人向英布保证，愿和姐夫逃亡南越。英布上当了。接着吴臣在半路里埋伏杀手，当英布经过潘阳资乡某个民家借宿的时候，借机杀害。不久吴臣向外宣布英布不幸遇难，被潘阳人偷杀。英布被干掉的消息传到了刘邦那里，刘邦当即拍案，长沙王世世代代归吴家，永不夺爵。果然吴臣呢继续回来当他这个长沙王，这个王位传了五代，一直到吴家绝后才做罢休。解决了英布，刘邦班师回朝，途经故乡沛县，他决定留在沛公摆宴放松心情，几杯酒下肚，这刘邦不由得击筑而歌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这个时候一支由120个儿童组成的并且被刘邦亲自训练过的乐队齐声与刘邦相和，歌声慷慨激昂，犹如草原上牧民高亢的歌声。刘邦醉意朦胧，不由翩然起舞，一股从来没有过的感伤之情油然而生，眼泪缓缓地溢出眼眶，淌在脸上。刘邦感慨万千地对沛县父老乡亲们说：远游的人总是思念着故乡，我虽然建都关中，但是将来我死后，我的魂魄还会留恋这里。为表达我对沛县的一份思念，我决定把沛县作为我自己的汤沐邑，免除沛县百姓的赋税徭役，世世代代不必纳税服役。沛县百姓一听，无不欢欣喜悦，他们多杀牛羊，强烈要求刘邦留下来玩几天。这一玩啊，十多天过去了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刘邦对沛县百姓说道：行了，聚会就到此结束吧，我这一路带着人多，让你们供应不起，我还是回去吧。供应不起，刘邦这话呀，一半是客气话，一半是过意不去。然而这话传到了沛县百姓耳朵里头，却是另一番的演绎。皇上啊，你不要担心呐、啊，您吃得起，我们就招待得起。因南征北战十几年如一日，好不容易路过故乡一次，这容易吗？来来来来来，杀羊宰牛且为乐，劝君更尽一杯酒。于是当刘邦刚刚离开沛县走到城西的时候，沛县空城而出，再献美酒肥牛，以此来挽留刘邦。刘邦不得脱身，只得停下，搭起了帐篷，又痛饮三天。三天之后，沛县父老突然集体向刘邦叩头请示道：皇上啊，沛县有幸免除赋税徭役，封邑却还没有被免除，请陛下也可怜他们一下吧。刘邦先是一愣，之后恍然大悟，委婉地拒绝道：封邑是我生长的地方，我当然不会忘掉那里，可是往事历历在目，痛还在心头，我看免除封邑赋税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。沛县百姓再次向刘邦请求，如果不答应，那就继续喝酒，喝到你同意为止。刘邦无奈了，不答应走不了，答应了呢心里还不爽。正当他犹豫之时，有个好消息传来，陈豨被斩，叛乱之地全部平复。 人逢喜事他就好办事。刘邦决定封邑享受沛县一样的待遇，世世代代不交税。
韩信、彭越、英布并称为楚汉三大功臣，但都逃脱不了悲惨命运。当刘邦铲除异姓王，唱着胜利的凯歌回到长安时，他首要做的会是什么？身受重伤的他会在弥留之际做出怎样的决定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终于回到了长安。这个时候啊，刘邦的心情跟出生前完全不同，终于还是活着回来了，人还是活着的，可是他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。当生命进入倒计时，不管高贵或是贫贱，都对世界表现出无比眷恋和对亲人的牵肠挂肚。在刘邦看来，富贵如云烟，如果我走了，戚姬和儿子如意该怎么办？吕雉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如果废掉刘盈，立扶如意，这母子俩就有希望了。于是刘邦再次下定决心把刘盈废掉。听到刘邦又要废立太子的消息，病得吃不下饭的张良喘着大气走上了大殿，向刘邦陈述废太子的害处。但刘邦不为所动，客气地对张良说：刘侯啊，请回去吧，身体要紧，千万别费太多的口舌伤身体。紧接着第二个人物出场了，叔孙通总结张良游说失败的经验教训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：陛下如果敢废刘盈之位，请先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。刘邦一见这叔孙通是要玩命啊，他连忙叫道：哎，太傅不要着急，有事儿慢慢请讲。叔孙通暗自窃喜，好，既然你想把话说清楚，那么我就告诉你这厉害之处。第一，昔者晋献公您知道吗？当初他喜欢骊姬，喜欢的不要命了，于是废太子立幼子奚齐，结果呢，晋国混乱数十年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还有嬴胡亥，当初秦始皇嬴政迟迟不立长子扶苏，结果被赵高诈立幼子胡亥，最后呢，您看到国破人亡。第二，太子刘盈仁义闻名天下，吕后数十年不畏辛苦，随你南征北战，斩韩信，斩彭越，功劳赫赫，难道你忍心把他掀下宝座吗？幼子不可立，立必不祥，吕后不可抛，抛弃终受天下诟病。刘邦一下子没话说了，只好打着哈哈对叔孙通说：嘿嘿，哎呀，太傅所言极是，废立太子之事，哎，不过是我开的一个玩笑，请你放心回去吧。刘邦这是缓兵之计，但叔孙通不是傻子，想躲呀，没门儿。于是叔孙通继续对刘邦说：如果说是戏言，这就是陛下的不对了。太子是天下之本，本一摇而天下动，你怎么能够随便拿天下来玩笑呢？刘邦一愣，不得不装出笑容，当场承诺道：我愿听太傅之言，绝不废掉刘盈。这天呢，刘邦置酒设宴，太子奉命侍候老爹。刘邦想看看这刘盈的势力到底是达到了什么程度了。 吕雉决定安排商山四皓陪伴刘盈出席宴会，这四个人鹤发童颜，衣冠雄伟，神采奕奕。刘邦惊奇不已啊，请问这几位老先生是？商山四皓站起来自报姓名，刘邦一听啊，着实大惊，哎呀，四位老人啊，我求你们数年，你们就是躲着不见我，今天怎么又出现呢？商山四皓淡然笑道，陛下向来清代高士喜欢骂人，多少有骨气的人都被你骂跑了，我等一臣绝不受你耻辱。我们听说太子为人仁孝，恭敬爱人，天下名士无不仰慕，皆愿引颈而为太子倒死，所以我们就毫不犹豫地赶来了。刘邦听得既失落又悲哀，他不得不挂着笑容勉强地说道，既然这样，那就麻烦四老好好的调教保护我家太子了。四位老人祝酒礼毕，刘邦目送他们悠然离去，指着商山四皓的背影对戚姬说，我是真想换掉太子，推小儿如意上台，但刘盈有四位神仙帮助，羽翼丰满，太子的地位难动啊。戚姬的脸上挂满了绝望的泪水，刘邦抚慰戚姬说，请子为吾楚舞，吾为子楚歌。戚姬甩落长袖为刘邦跳起了楚舞，刘邦的歌词唱道，我儿刘盈已成了高飞之鸟，我纵有利箭在手也射不下来了，就只好远远地看着一颗飞弹横空而来，却又没有爱国者导弹去拦截，只好闭眼承受，也难怪这歌声啊，哀伤绝望，犹如利箭穿破胸膛。刘邦连唱几遍，戚姬已不能起舞，唯有伏地哭泣，一切即将拉下帷幕。
商山四皓的出现扭转了历史的方向，当公义战胜私爱，势单力薄的戚夫人已无力改变废立太子的结果，刘邦也只能陪他用歌声发出心中的悲痛。兄弟的背叛，废立太子的失败，让刘邦的晚年失去了曾经的光彩。经历了太多不如意的他，接下来还会遇到什么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执着好像夸父逐日，坚韧就像女娲补天，在传说中上下求索，然后才能发现智慧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周一至周日 FM 101.1西安乱谈。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，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见过太多不能善始善终的兄弟结义。很不幸，在刘邦生命的最后一年，发小卢绾 也加入了反叛的队伍。陈豨造反的时候，燕王卢绾发兵帮助刘邦攻打陈豨，陈豨抵挡不住，只得向匈奴求救。卢绾得到情报，派使者前往匈奴，说呀，陈豨快不行了，你帮他也不顶用，你们不要多事。卢绾派出的这位使者叫张胜，当张胜到达匈奴，已有人准备了离间计，这人呢就是臧荼之子臧衍。臧衍见到张胜犹如见到故人，拉着手话家常啊。臧衍游说张胜，你之所以被燕王倚重，是因为你了解匈奴。卢绾之所以能坐稳燕王之位呢，是因为诸侯接二连三的叛变，汉朝没精力管你。你今天出使匈奴，是想劝说我们陈豨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陈豨一灭，接下来就是燕国了。我还是劝你回去说服燕王放弃攻打陈豨，与匈奴结交，这样陈豨能活下去，燕王也能长久。就算刘邦要打过来，我们也能帮忙。如此安得百年之计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臧衍以上这番话简直是鬼话连篇呢。刘邦是说过的，不是刘姓的就不能当王。问题是，刘邦根本没把卢绾当外人。如果他想搞死卢绾，又何必顶着压力封他为燕王？刘邦之所以搞死那么多异姓王，那是因为他们个个是龙虎之位，都不安分守己。如果都像长沙王吴瑞一家规矩一点啊，听话一点，那天下哪来这么多纠纷呢？鬼话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人信鬼话。张胜就信了，卢绾也信了。卢绾在张胜身边安插了间谍，开始他收到张胜私通匈奴的情报，赶紧发书密报中央，请求诛杀张胜。可是当张胜回到燕国，把臧衍那番鬼话重新演绎一遍之后，他就后悔了。情报都送到汉朝中央了，这下子怎么办？情报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卢绾马上找到了一个替死鬼，诛杀全家，同时又对刘邦说，张胜已经斩首灭全族。接着卢绾将张胜偷渡到匈奴，再接着卢绾就派人去游说陈豨，坚持打游击战，能拖一天是一天。卢绾想错了，这陈豨最终还是被斩了。他的副将投降时，把卢绾和陈豨暗通造反的情报全都供出来了，说谁反刘邦都能信，可是卢绾怎么能造反呢？刘邦熟悉卢绾，就像熟悉他自己的手脚一样，从小到大他们同吃同住，卢绾已经成了刘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可是造反这等事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卢绾是不是真反，叫他回长安问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于是刘邦派人叫卢绾回京汇报工作。可是卢绾一句话就打发了使者，我有病，恕我不能和你前往京城。刘邦听到这话，火冒三丈，好你个卢绾呐，你身上有几根筋我能不知道，说什么有病，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啊。如果你敢不来京城把话说清楚，恕我六亲不认，杀你全家。刘邦再次派人去接卢绾，这次派出的都是重量级的人物，一个是毕阳侯沈义基，一个是御史大夫赵尧。沈义基和赵尧说是迎接燕王，其实呢也是来做调查的。当卢绾见到手下一个个被中央特派员叫去问话的时候，他害怕了，大难当前，他竟然躲起来了，打死都不肯见沈义基等人。沈义基见不到卢绾，只得继续的寻找证据。很快他们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卢绾的大臣都跑了，出逃的原因都是卢绾的一句话，现在异姓王中只剩下我和长沙王吴臣了。刘邦年迈多病，吕后专权，吕后一定会借口铲除异姓王，如果我前往长安，一定 和韩信、彭越是一样的下场。以上这句话和燕国官员的行为足以判刑。沈义基和赵瑶回报刘邦，刘邦震怒，好你个卢绾呢，好的不学，你学造反，我快死的人你想陪葬，好，我成全你。于是刘邦命令樊哙率兵出击卢绾。其实刘邦发布命令的时候已经病得就剩下一口气儿了。4月25日刘邦驾崩。